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那今年初以来呢，悉尼的雨量是自1859年有记录以来同时期雨量最多的。虽然说接下来呢雨量会减弱，但是当局也是警告说啊，这并不是代表着新州的洪水紧急情况已经结束。那因为这个雨量非常大呀，在新州的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相关洪涝的灾害。可能有相关的听众朋友们会好奇，如果出现洪涝灾害的话，对自家的房屋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相关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悉尼某建造公司的负责人以及是持证的结构工程师韩田，来为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相关的问题。韩田您好。
哎，您好雨夜，我是澳洲工程师田，然后呢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洪涝灾害中发生的这些房屋结构受损啊，以及怎么样去 claim 这些伤害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嗯，非常非常感谢田啊。现在新州的很多地方是出现了一个洪涝灾害，包括之前昆州也是有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有房屋被淹的这种情况。那目前的这个洪涝灾害是不是会导致房屋的结构出现受损呢？
嗯，大大小小肯定是会有的。嗯，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有可能比结构受损会更引起大家的伤害的是，一定要注意山体滑坡，它甚至有可能是在洪涝灾害之后才会发生的。所以说如果在有关部门没有通知大家可以回到自己所在的住所的时候，请大家不要擅自回去，这是有可能会有山体滑坡的情况，让你整个房子都没有掉的，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再回到你的住所。山体滑坡的话有可能会延时一点点出来，就比如说大雨是今天结束的，那在明天或者后天也是有山体滑坡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况。那其他的一些灾害啊或者安全隐患啊，那都是可以修然后可以解决的。
嗯，看来这个山体滑坡还是大家最需要去注意的一点了。那除了这个山体滑坡之外呢，是不是也会造成房屋其他方面的结构出现一个损坏呢？
对，那关于这些结构的损坏还有一些安全隐患呢，首先如果你觉得这些隐患比较的让你 concern 的话，那我比较建议你去请一个专业人士，可以是 structural engineer 或者是 building inspector 或者是 builder 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一般来说在你入住你自己的房子之前，或者说在你自己要去做一个自行的检查呢，主要是检查三个部分，非常的简单。第一个部分就是房屋的变形，第二个部分是房屋的裂缝，第三个部分是房屋的漏水。这三个部分呢分别都要去做检查，然后再做一个相应的维修的动作。其中呢变形可以通过你去推拉你自己的门啊窗啊，看看它是不是变得比较的紧了，比较难移动了，那这个呢很有可能是因为房屋结构的变形引起的。那裂缝呢有可能你就可以看得见，特别是一些像窗口啊或者门的边沿啊，或者是像天花板附近还有像地角线附近一般会出现一些裂缝。如果是在地角线附近出现的裂缝，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足够的重视，有可能它并不是很大，但很有可能说明你的房屋已经有一个沉降了，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及时来做一个处理的。那其他呢有一些问题是比较不这么大的，然后也比较容易修的，比如说花园的挡土墙有可能它不够牢固，那未来呢会有一个塌方的风险，那你也需要去加固等等。嗯，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花园里面行走的时候还要再注意一个虫蛇的一个伤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特别是在除草的时候。嗯，最后呢如果有漏水的话，一定要注意和漏水相应而生的是发霉的现象，这个是会对自己的健康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漏水的痕迹，然后呢通过去闻看它有没有开始发霉的这个 potential。 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个 potential 的话，你也要请专业的人过来杀霉，过来做一个处理的动作。
嗯，也是非常感谢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山体滑坡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维修起来可能会相对的困难。那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都是有一个后续维修的可能性的吗？
对，这些的话后续都是要做一个维修的。像比如说最难修的是地基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它有一个整体的沉降，也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板的附近开始发现了一些裂缝的话呢，有可能它是一个成本比较高但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个维修。那维修呢一般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呢是 underpinning， 就是给地基本身做一个加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现在的地基假设成它已经是不那么牢固了，那你可以在这个地基的附近再重新去加装，然后来做柱子等等。这个呢有可能已经和重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销。希望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吧。但是如果从房屋的其他结构上部结构来讲的话呢，如果房屋出现了变形，那一般呢这个相对应的是一些木结构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比较容易修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墙体还有天花板打开，然后看看相应的那些变形的部位，做一些相应的加固就可以了。那砖结构呢，因为它是一种比较脆的结构，所以说呢虽然说它的承重很好，但它反而比较的难修。那一旦出现了裂缝呢，比较建议的方法是说可以先在那个砖的外表放上一层铁丝网，然后呢外面再做一层抹灰，也就是 render。 但是呢它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的长久之计，有可能长久之计的情况呢还是需要和地基相结合，加一些梁加一些柱子来实现一个比较稳固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所以说如果是地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维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如果是上部结构受损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好处理的一种情况，是这样吗？
是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从处理的难度来理解的话，最难处理的是地基，然后呢最容易处理的会是木结构的房子，也就是大家一般所说的像 brick veneer 的房子或者板房，反而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那在中间的呢就是砖结构的房子，也就是双砖的结构，它一般的承重的部件也是砖，这个呢会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情况之一，但是要比地基好处理。
嗯，还是要按自家房屋的这个相关情况来定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地基相关的问题，导致后续的补救或者是维修有一些相关的困难，并可能有的家没有购置与洪水相关的保险啊，考虑到洪灾它是一种不可抗的自然因素，是不是可以向房屋原本的承建商或者是开发商来寻求一个索赔呢？
嗯，我觉得这个的话要按情况而定。
嗯，
那首先呢我们先说房屋比较容易出现的漏水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如果你的房屋是在6年到7年之内的新住的话，那你是可以去找这个承建商来 claim 这个维修的费用的。或者呢如果你找不到 builder 是谁的话，也不用慌，你可以去找 HBCF 这个保险。因为你的房子在它的建造完成之后的6年之内是被这个保险包的，那这个保险呢会帮你 cover 所有的维修费用，但是这个只限于就一些结构性的漏水等等。但如果是出现了房屋内部的一些洪水的情况，被淹的情况，有可能这个会让大家比较的 upset，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很难去 claim 的。那原因呢是在于它一般在做设计的时候，它设计的所谓的防洪能力，有可能它设计的是百年一次的洪水或者500年一次的洪水。那我们由这次新闻呢基本上知道这个洪水是1000年一遇的，那这个情况呢就有可能没有被设计所考虑在内，所以说呢这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的设计失误。那由此呢也就是变成它这个呢是不在索赔范围之内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特别是一些住公寓的用户，可以去试试看通过 Strata， 就是通过物业公司请大家联合起来去和这个 builder 打官司看看。因为呢就是关于公寓， 它有可能呢，它因为是甚至有一些楼下是有商铺，它会是混合型的建筑，那他们的这个建造标准呢还有设计标准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很有可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索赔。
嗯，像这个田说的啊，还是要看自家的情况而定。如果是一些比较老的建筑，可能是过了承建商的6到7年的保修期，想要索赔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是住在公寓中的一些居民的话，说不定可以通过自家的物管来向承建商或者是开发商来发起一个联合的索赔。但是这个结果应该也是不一定能拿到这个索赔的吧。
嗯，的确不一定，而且的话一般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官司吧，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律师，其他说实话一般都是双输局面而不是一个双赢局面，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所以说大家真正在打官司之前最好先做一定的研究，看看这个官司值不值得打。
嗯，我也是非常同意田的这个观点了。那说到这边，我们来把话题稍微去偏离一点。前段时间在建筑行业也是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相当于是 Tier 1 的 Builder ProBuild 忽然宣布它是破产清算了，也是导致有非常多处的项目停工，有的项目可能会最终出现一个烂尾的局面。再加上现在 ProBuild 很多承建的房屋都处在新州或者是昆州洪水泛滥的地区，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是不是也有一个方法可以去维护自身的权利呢？
有的，所以大家现在在新州的话呢，要做的第一步是先去 Fair Trade 做一个登记的动作，就是告诉 Fair Trade 因为这个 ProBuild 破产的原因我没有办法拿到比如说我的 deposit 了，那我呢有多少多少的损失，要先去做一个登记的动作。那 Fair Trade 本身呢，它的动作是比较慢的，然后呢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到你一个满意的结果，所以说呢你要迅速去做的第二步是去找到组织，因为肯定不只有像你这样子一个消费者，你们是有一群人的，那你们呢就组织起来请一个比较厉害的律师去打一个集体官司和 ProBuild， 这样子呢你们的胜算是会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要再延伸一下，有可能不只是这么一个 ProBuild 的消费者吧，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说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在买楼花的时候呀，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合同，然后保证呢这个 deposit 是在合同里面写明不可以给开发商挪作他用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呢也就是说如果在房子没有 settle 之前的话，开发商本身是拿不到这个钱的，那这样子你就很容易把这个钱从 trust account 里面拿回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 trust account 也不够安全呢，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在买楼花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尽量跟中介或者跟这个开发商去谈判，说你希望用 bank guarantee 的形式来交这个 deposit， 这样子呢这个钱就比较容易拿回来了。
嗯，在购置楼花之前多留一个心眼儿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 trust account 里面的钱开发商一般可能是动不了的，他都是会放在律师的 trust account 里面，但也不排除可能在合同的相关条款之中有说明开发商或者是建筑商可以把这个钱来挪作他用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留个心眼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来说回到这个洪涝灾害上啊，虽然说像田说的这次新州的这个洪灾可能是千年难遇，但是防范于未然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听众朋友们来说，如何可以确认自家的房屋是否在这个洪涝区呢，也就是一个 flood zone？
嗯，那现在呢免费去查的一个通道叫做 NSW Planning Portal， 这个呢你可以通过那个 portal 里面有一个按键，现在呢在大概屏幕的右边的位置叫做 Find Property， 你可以找到相关房产，然后查关于这套房产的一些信息。那还有一个呢是需要付大概100多块钱去 access 的一个文件，叫做 Section 10.7 Section 10.7 括号2和括号5。那这个文件呢它会更加详细的列出这个房子所有的 risk 还有甚至它的开发潜力等等。大 但是在你下单去买这份文件之前，你可以先去你自己的购房合同里面找一找，一般这份文件都会在购房合同里面出现，特别是 section 10.7 括号2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通过 property value 这个网站，这是澳大利亚统计局旗下的一个网站，去找其中的有一个叫 natural hazard 那个部分，它呢也会显示出来这个房产是否有一些灾害的可能性。那如果你这些都不想做呢，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请专业的人来做，你去要一份保险你只要去要一份 home insurance 的 quote， 那基本上这份 quote 就会告诉你它这个房子有哪些 risk。 这个呢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便捷的办法，并且免费的办法。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仅仅是 flood 这种需要引起重视，那其中呢还有像 landslide risk， 就是山体滑坡，还有 bushfire zone 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特别是 bushfire zone， 如果它的标记是 FZ 的话，那我是真的看见过前几年他们那些地方被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 design criteria 里面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这个概念。那其实百年一遇呢是指每年有1%的机会会遇到这个洪水，那它意味着如果你在这个区住30年的话，你就有可能有26%的机会去遇到这个洪水。那这个的话有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非常多，那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也是你在买房的时候去值得考量的一点。
刚才也是说到啊，虽然说这个几率可能是1/1000或者是1%，但是平均到居住的年限来看，其实这个几率还是蛮高的啊。在这里可能也是要提醒相关的消费者，在购房或者是建房的时候，还是要关注这几点，不只是关注房屋是不是处在这个洪涝区，这个房屋是不是处在可能是会山体滑坡的地域，或者是会处在会发生丛林大火的区域，可能都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些话题啊，还是防范于未然会比较好一点。那说到这个洪涝区的房屋啊，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在上网查询之后发现自家的房屋好像是正好处在这个洪涝区，然后又结合现在新州和昆州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恐慌的感觉，如果是处在洪涝区的已经建成的房屋来看，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来相当于是加一层保险吧，去保护这个房子可能在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会多一层的安全性呢？
这先要做的，特别是老房子，就是要请一个专业的 storm water engineer 雨水工程师过来帮你看一遍所有的排雨水的系统是否符合现在的要求。因为如果比如说是20年前的房子，有可能它的规范也是过时的，一定要符合现在的要求。那另外呢，特别是对有地下室的房子，为了让地下室呢可以晚一点被洪水淹，一定要注重管道的疏通，然后要及时的去做关于像 OSD tank， 然后像那些 pit 的 inspection。 那另外呢还有要注意这个泵有在正常的工作。那最后呢，就是在你知道洪水有可能会来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你不要再把车给停进去了，因为有可能等你一觉睡起来，你的地下室还是有可能会被淹的。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洪涝区吧，这个是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就是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的屋檐上面的那个 gutter 水槽里面的树叶有没有及时的清理，下水管有没有被树叶堵住，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的清理，并且呢安装 leaf guard 让那个树叶不容易掉进水槽，然后还要安装的呢叫 overflow，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水啊它从 overflow 里面漏出来了，那它呢也给了你一个提醒，告诉你你要去清理这个水槽了。那还有一点啊，有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有一点点的 sad，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准备好一个 evacuation plan， 特别是在洪涝区的建筑的话呢，我甚至比较建议大家把一些贵重物品放在尽量高的地方，像阁楼里面等等，这样子呢，等真的需要离开的时候啊，才有可能保证你的财产 最大化的得到了一个保护。对，差不多就是这些。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点，在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触电，所以说呢，在 evacuation 的时候呢，最好可以穿橡胶的鞋子等等。
非常感谢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些建议。那处在洪涝区的可能还有一些正在建或者是正在审批中的一些房产啊，那现在特别是因为目前昆州和新州的一个洪灾的影响，可能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未来的一些防范是有了更加多的一个概念吧。那如果是处在洪涝区的未建成的房屋，在建造时或者是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呢？
有，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这里设计房子的时候，有很多房子它的 residential level 是被提高到大概1米或者2米以上的。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要在那个下面留一个 flood level。 那 flood level 的话，顾名思义，也就是说洪水会从那个地方走过去的，甚至那个洪水呢，也就是会这样直接冲进地下室，让地下室呢变成一个大水库的一个概念。那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发生这些洪涝灾害的情况的话，千万不要把车停到下面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有特殊的要求的话呢，也的确可以把这个设计啊改成比如说是千年一遇的这种设计。但是大家一定要想好，因为设计的话和成本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对这个设计的要求变高的话呢，那也有可能相应的建造成本也会增加很多。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大家去做的动作呢，是把 OSD tank， 也就是雨水池，挖得稍微深一点，挖得稍微大一点。这个呢，有可能不会耗费太多的资金，但是呢，起码可以让你做到你不是全街上面第一个被淹水的人吧。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用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安装窗户还有安装屋顶的时候呢，请务必去问这个安装人员，不是问 builder 哦，你要问安装人员去要到一份 certification。 你去要这个 certification 这个动作呢，起码你可以保证，首先安装人员他本身是持证安装的，其次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也有据可循，你也可以去找回那些人来给你做一个维修的动作。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在哪里的房子吧，我建议大家现在就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安装 leaf guard， 还有去安装 overflow。 这个特别是如果是5年以外新的房子，很有可能没有去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肯定是越早做越好，特别是在一些树叶比较多的，然后比较不许的一些区域，请大家尽快去做。
看来还是有非常多的措施，如果是在洪涝灾害来袭的时候，可以去帮大家有一丝的这个安全感，然后也做到相应的防范于未然吧。那虽然说这个洪涝灾害是千年一遇或者是百年一遇，但是如果真正发生的话，大家的财产或者是人身的安全也是会受到相应的损害的。那如果是能提前做好一些防护工作的话，也可以在洪水来袭的时候为您多增添一丝保障。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建造公司的负责人以及结构工程师韩田给我们带来的相应的分享，我也是从中学到了非常非常多有用的知识，可能回家之后也要检查一下自家房屋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做得不到位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感谢田，
谢谢你。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